杨守贞，字仲宝，开封祥符人，担任入内黄门，学习书史，研究兵家方略，擅长射箭。家童从堂下经过，一箭射穿发髻，人们佩服他的精准，被选为环庆路走马承受公事。契丹谋划入侵边塞，担任镇定高阳关行营同押先锋使。恰逢百姓周继宗被人诬告与外族交通，牵连证人六十人都已认罪，朝廷派杨守贞重新审理，全部查清释放，调任真定保赵等州驻博都监，雍贵等十州安抚都监，跟随曹克明降服浮水州蛮族，修筑两座栅栏，扼守要道。天禧初年，在清辉山擒获盗贼，多次升迁至西京作坊使，待遇器械，永兴军兵马前辖，调任真定兵宁路，担任内侍省内侍押班，提点内弓箭军器库，升任内元使，有班都知，领端州刺史。曾陪侍仁宗在院中，命他骑马奔驰射箭，赞赏他熟练，赐给锦袍、缺、酒。去世，追赠元州防御使。韩守英，字德华，开封祥符人。起初担任入内高品，随从征讨河东，多次奉命到石岭关督战，攻取龙州，升任殿头。过了很久，以西头供奉官提升为入内内侍押班，升任副都知。跟随王继恩招安西川，担任先锋，在剑门作战有功，升任西京作坊使、剑门都监，历任定州、镇定高阳关，并带路兵马前辖。契丹围攻可兰军，韩守英与前辖张志炎、知府周蛇为昌率领所部渡过黄河，抵达朔州，以牵制敌势。于是攻破狼水寨，俘虏数百人，缴获马牛羊铠甲数以万计，敌军因此解围而去，赐给锦袍、金带。不久领惠州刺史，解除都知职务，再次升任昭宣使，又领三班，出任敷衍路都前辖，调任并带路。建议说，本路驻兵很多，百姓被运输粮草所困，如今幸亏边境无事，请求留下骑兵一千人，其余全部调往内地。真宗说，边臣能体谅朝廷抚恤百姓的心意，应昭告各路照此执行。提举在金珠司库务，勾当黄承思，担任赵德明官告使，历任宣政、宣庆二使，内侍左班都知，领蒋州团练使、雅州防御使，入内都知，管沟修国使。国使编成，升任景福殿使，又担任盐福公使，入内都知，再次提举诸司库务。去世，追赠定国军节度观察留后。蓝继宗，字承祖，广州南海人，侍奉刘昶成为宦官。归顺宋朝时12岁升为中黄门，随从征讨太原，在营阵间传达诏命，多合圣意。秦州沿边有大小洛门寨，自唐末被西羌占据。雍熙年间，温仲舒小谕求豪让他们献出土地，将部众迁往渭北。言官认为这是生事，请求罢免温仲舒。太宗派蓝继宗前往视察，回奏说两寨据守要害，出产良木，不可放弃。皇帝很高兴，又派蓝继宗慰劳赏赐温仲舒，多次升迁至西京作坊副使，勾当内东门。元德太后、张穆皇后安葬，担任暗行元陵使。皇帝北征，勾当刘思、黄承思。皇帝拜谒朱灵，进陵就缺水源，蓝继宗在陵下疏通泉水，百官随从都取水接济，提升为入内府都知，担任天书服侍都监。诏令与李神佑平定东风护从内臣的功劳，而入内供奉官范守训等投诉不公，被罢免都知。祭祀焚谁，再次担任天书服侍都监，又升东染院使。第二年，领惠州刺史，升崇仪使，勾当黄承思，修御清昭应宫，与刘承圭主管工程。宫殿建成，升洛院使、高州团练使，充任都监。因张穆皇后陵墓隧道塌陷获罪，贬为如今使，主管修景陵宫，升南作坊使，又修惠陵、祥元观。皇帝巡幸亳州，管沟流司、大内宫事，提举在金珠司库务，勾当三班院、修国史院，担任赵德明加恩使。德明与蓝继宗射箭，继宗每发必中，德明把所骑名马送给他，担任内侍省右班都知，升入内都知。仁宗即位，升左骑骑使、中州防御使、 永定陵修奉前辖，历任昭宣、宣政、宣庆使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特免入朝拜武及随从出行。不久，又坚决请求免去都知、以景福殿使、雍州观察使退休养病。去世，追赠安德军节度使，谥号西晋。蓝继宗侍奉四朝，谦恭谨慎自持，每次任职不久就请求免职。家有园林池塘，退朝后立即回家，同僚有时挽留。继宗说，我想回去种花卉，玩游鱼取乐罢了。景福殿设置使职，从大中祥符年间到蓝继宗，受职的只有三人。养子蓝元用、蓝元振。蓝元用官至左藏库使、梓州观察使。蓝元振因兄长恩应捕入内黄门，转高班给侍明肃太后。宫中夜间失火，太后抱着仁宗登上西华门，左右人员未到齐，元振独自传呼宿卫，因功升高品，担任三陵都监，条列防守法，后来各陵以此为模式。历任群牧都监兼三管密阁，机关至皇城使，多次升迁至入内副都知、中州防御使。先韶院失火，元振救护，火及时熄灭，下诏褒奖，赐给袭衣、金带。去世，追赠镇海军留后。元振养子五人，不养宦官之子。张维吉，字幼之，开封人，起初捕入内黄门、升殿头、高阳关路走马承受公事，监管堵塞华州天台哨的工程，升西头供奉官，兼在精确货物。加州知州张约因贪赃败露，诏令与御史王轸前往审理此案。当时议论恢复里兹的确查算民法，于是以张维吉为内殿重班，又兼确货物。凡内侍领内东门依次迁沟当御药院，而张维吉才升官，众人认为待遇低，维吉欣然就职。两年后，因迎余生承制，担任赵元昊官告使，返回后说元昊骄横僭越，必然反叛，请求预先整饬边备。到元昊侵犯延州，派他视察敷衍、环庆两路兵器铠甲，并访查攻守厉害。敌军退走后，夏竦、韩琦计划从敷衍深入，乘虚袭击，命张维吉招募兵，焚骁勇，以土兵为辅，轻装赴河外。维吉认为我军应当持重伺机，不宜奔驰赴不测之地自困。不久，元昊果然退去，回奏称旨，领皇城司、升内侍省押班、群牧都监，拣选陕西冗兵，领军头引荐司、升贡备库使，全部淘汰军头司军校中老弱病残者。同提举在金珠司库务，领恩州刺史，担任入内都知。商湖决口，担任澶州修河都前辖。转运使施昌言请求迅速堵塞，崔毅认为年灾民困，工程应缓，命张维吉视察，说河可堵，而民确实困乏，财用不足，应稍待，采纳其建议。升如京使、果州团练使，又领皇城司。去世，张维吉任职长久，很受亲信，而言语不阿谀逢迎。张贵妃去世，打算在黄衣殿治丧，各位宦官都认为可行，只有维吉说此事涉及典礼，需第二天问宰相。后来宰相不能坚持意见，维吉深以为非，追赠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过了一个月，又追赠保顺军节度使，谥号中安。养子张若水，字义之，因张维吉奏请补小黄门，给侍张惠太后殿，转入内高品。王师平定贝州，征讨农贼，都因干练机敏，被选为走马承受。贼平因功劳升官，三次升迁至环庆路前辖。征讨环州卸灭旧族又有功，历任待遇器械、内侍押班、副都知。熙宁初年，神臂功造好，神宗在延和殿亲自检阅，设置铁甲在70步外，命卫士射，没有能射中的。张若水自请射，连发连中穿透铁甲。建造庆寿、保慈两宫，主管工程，两次升迁至加州防御使。因病请求解职，领徽州观察使，提举四元院诸司库务。去世，追赠天平军留后。甘昭吉，字幼之，开封人，起初以内侍殿头担任因韶州巡检，捕盗有功，两次升迁至内殿重班、京东路都巡检。齐州五位小校冯坦率领营卒200人突然闯入州厅， 想要作乱，干召集丹骑驰往，告诫所带将士持兵器在外等候，先独自见乱卒，小以祸福，令他们推出首恶自赎。众人疑惑沮丧，不敢行动。不久持兵器者都进入，一起抓获十余人，报告说这些人是引诱我们的。干召集立即杀死他们，释放其余人，周成得以无事。特升共备库副使，待遇器械。后来内侍省押班缺员，仁宗记起前功，特以此职授予他，升入内府都知。英宗即位的当晚，干召集在宫中直宿，亦未有功，从文司副使越级升共备库使、康州刺史。干召集上奏说，臣本孤微，无左右举荐，而先帝之臣朴直从小官提拔至此，按分应当陪葬，如今愿洒扫陵寝就足够了。皇帝爱其忠诚，特授永昭陵使，加如京使。回朝后上表辞职，以左龙武军大将军退休去世。干召集敦厚诚实，谨慎缜密，人士称赞他。卢守勤，字君熙，开封降服人，从入内内品多次升迁至礼宾使，兵宁环庆路前辖，返回后担任入内内侍省押班，领昌州刺史。明道年间改葬张毅太后，而就墓穴有水，因卢守勤曾主持葬事，贬为永兴军兵马前辖，调任敷衍路。又升六宅使，加贵州团练使，升荣州防御使，兼兵宁环庆路安抚都监。元昊侵犯保安军，卢守勤率兵击退，特升左骑骑使，调任陕西前辖。当初刘平、石元孙被俘，卢守勤捶胸哭泣，不敢出战，又曾更换藩官马匹。延州通判纪用章劝范雍弃城，将保福州，雍想派安抚都监李康伯去劝说贼人，不肯去。贼去后，卢守勤、纪用章相互论奏，知至告叶清晨，认为卢守勤拥兵观望，请求治罪，并查办二人。卢守勤被夺去防御使，贬为湖北都监。纪用章除名，配立雷州本城。李康伯贬为军州都监。过了很久，赴恩州防御使，升利州观察使，历任真定府、定州、北京路前辖，以左卫大将军退休去世，追赠保顺军节度使，谥号安客。养子卢昭旭，王守圭，真定栾城人，入内都都知王守忠之弟。王守忠侍奉真宗，谨慎诚实缜密，蒙受恩遇最深。明道年间，王守圭为小黄门，宫中半夜失火，守圭先察觉，从寝殿到后院都击去门锁，于是护卫仁宗及皇太后到延福宫，回头看锁经之处已成灰烬。第二天，执政大臣等候皇帝起居，仁宗说，不是王守圭引导我到这里，几乎不能与卿等相见。因公升入内殿头，选任治理京城水患，在公甲村决汴河，在四里桥决蔡河，水患得以平息，加待遇器械。机关至宣庆使、康州防御使，内侍又班副都知。去世年67，追赠昭武军留后。李宪，字子范，开封降服人，皇佑年间补任入内黄门，逐渐升迁为供奉官。神宗即位后，历任永兴、太原府路走马承受，多次议论边事，符合皇帝旨意，担任干当后院。王韶上书请求收复河黄，皇帝命令李宪前往视察军队，与王韶进军收复河州，加官东染院使，担任甘当御药院。又在牛津谷作战，攻占科诺城，任西河经略安抚司干当公事。视察敷衍军制，行至蒲中，恰逢穆征联合董瞻、鬼章的军队攻破踏白城，杀死景思立，包围河州，诏书催促他赶赴前线，李宪即驰到军中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拿出黄旗书写敕令告谕将士，如果听从命令破贼的加倍赏赐。于是李宪早晨在帐中展开黄旗给众人看，说这面旗是天子所赐，看着他作战，皇帝实际上就在眼前。将士们争相呼喊听从命令前进，督促诸将沿山焚烧敌族帐幕，当天打通道路到达河州。贼军余部据守踏白城，官军出战，大败敌军，进军到渔川，又攻破贼军堡垒十余处，穆征率领酋长80余人到军门投降。捷报上文，因公加官昭宣使、加州防御使。回朝后任入内内侍省押班，干当皇城司。 南叛乱，担任赵燮的副手招讨，尚未出发。赵燮建议朝廷设置招讨副使，军事必须共同商议，至于节制号令则应当统一。李宪怀恨在心，由此多次争论，于是罢免李宪，而让他乘一马记忆秦凤西河边事，诸将都听从他的指挥。于是御史中丞邓润甫、御史周颖、蔡成喜、彭汝立极力论说不可，又说鬼章的祸患小，任用李宪的祸患大。李宪功不成其祸小，若成功其祸大。奏章再次呈上，皇帝不听。冷基普引右山后生枪侵扰边境，穆征请求效力，众人认为不可。李宪说有何妨害，羌人天性畏惧，服从贵种，听任穆征前往。穆征盛装而出，众人惊视，都无斗志。官军乘机进攻，杀获数以万计，斩杀冷基普。董瞻恐惧，立即派遣使者进奉礼物表示归顺。加官宣州观察使、宣政使，入内府都知，又升任宣庆使。当时连年用兵，杜支调度不足，诏令李宪监管经营钱财开支，裁减冗费十分之六，每年运输西山巨木供应京城营建修缮，赐予瑞应方圆宅一处。元丰年间，五路出兵讨伐夏国，李宪率领西河、秦凤军队到达西市新城，收复兰州，修筑城池，请求建为帅府。皇帝又诏令李宪领兵直趋新州、灵州，董瞻也表示愿意前往，应当乘机协力深入扫荡巢穴，若新州、灵州道路受阻，就渡河攻取凉州。于是总兵东上，在高川石峡击败夏人，进军到屈吴山，驻扎打罗城，直趋天都，焚烧南某府库，驻扎葫芦河后返回。李宪既然不能到达灵州，董瞻也失期位置，军队无功。李宪想以开拓兰州、惠州邀功抵过，同知枢密院孙固说兵法规定约定日期而迟到的斩首，何况各路都到了，而李宪独独不行，不可赦免。皇帝认为李宪还有功劳，指令责问擅自返回的原因，李宪以粮饷供应不上为借口，释放未杀。又上奏再次出兵之策，同时陈述修筑武力，皇帝暂且听从。恰逢李顺举入朝奏事，详细陈述军队疲惫、百姓困苦的状况，于是停止用兵，催促李宪回京，路上赐银帛四千。任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，给清兵三百。晋卫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，派他返回西河，仍然监管秦凤军马。夏人入侵兰州，攻破西关，降为宣庆使。李宪认为兰州是西夏人必争之地，敌军多次到河外而徘徊不进，必定要大举进攻，于是增修城墙守壕，城上楼橹完备。第二年冬天，夏人果然大举入侵，包围兰州，步兵骑兵号称80万人，十天不能攻克，粮尽退去。又诏令李宪派遣间谍告谕阿里古杰等人，并且选拔骑兵渡河与贼军相遇，击败他们。因虚报战功获罪，罢免内省执事。哲宗即位，改任永兴军路副都总管，提举重福公。御史中丞刘志弹劾李宪贪功生事，全出于期望，躲避新州、灵州会师之期，屯兵修筑兰州城，遗患至今，永乐之为时，逗留不紧急复原。降为宣州观察使，又贬为右牵牛卫将军，分司南京，居住陈州。去世，享年51岁。绍圣元年，追赠武泰军节度使，出仕闵克，改谥钟敏。李宪以宦官身份担任将领，虽然能开拓疆土，降服敌人，但欺瞒军上，危害百姓，最终给中原留下祸患。张茂泽，字平甫，开封人，起初补任小黄门，五次升迁至西头供奉官，干当内东门。宫禁中夜间有盗贼，张茂则首先登屋进入，抓获盗贼后升任领域要院。仁宗患病，半夜紧急召见张茂，则屈入福位，左右有人想关闭宫门，张茂则说事情无需忧虑，何至于使中外生疑呢。皇帝病愈后，想任命他为押班，他恳求补任外职，改任宫院使、果州团练使，任永兴路兵马前辖，入朝任内侍押班，两次升迁为副都知。熙宁初年，同司马光共同视察恩、济、深、营四州升堤及六塔，二古河厉害， 升任入内都知。上元夜，宫中起火，他督率众人即刻扑灭。诏书说，宫禁不惊，库藏如故，只有忠诚和尽力，我确实嘉许。赐予窄衣金带，多次请求退休，说受国家厚恩，俸禄粮食过量，积存而未领取的已有七年，请求命令三司销毁债券。诏书褒奖他，仍晋升其官职。哲宗即位，升任宁国君留后，加官两省都督职。去世享年79岁。张茂泽生性简朴，饮食不求多种味道，皮衣十多年不更换。绍圣年间追究元佑党人，因张茂泽曾参与任使，追贬为左监门卫将军，崇宁年间列入党籍。宋永臣，字正清，开封人，为人有精思强力，因父亲恩应隶属内省任职。神宗建造东西府，修筑京城，建造尚书省，兴建太学，建立元庙，导洛水，通汴水，凡重大工艺全部主管其事。生性机敏，善于传达诏令，所以常被咨询外朝事务。同僚都凭借他得以禁用，缺少廉洁的朝士往往谄媚依附他，权势震撼一时。积功至登州防御使，加官宣政使。元佑初年，言官弹劾他的罪行，降为皇城使，贬谪监滁州、太平州9岁。四年，主管临仙观。绍圣初年，召为内侍押班，进位瀛州刺史。徽宗即位，升任蔡州观察使，入内副都知。任永泰陵修奉前辖，在陵下去世，追赠安化军节度使，谥号西敏。是亦称宋用臣为广平宋公，有天子念功之劳，久喜于外的话。封记上奏论说，认为凡是称功的必须是有年德，大臣与乡里有德之士。他说，念功之劳，久喜于外，这是古代周公之事，对于宋用臣不应当这样说。指令刺史，论者认为正确。王中正，字希烈，开封人，因父亲恩应补任入内黄门，升迁赴盐福公学诗书历算。仁宗赞赏他的才能，命令安置在身边。庆历年间卫士之变，王中正拿起弓箭在殿西都捕射击，贼人全部被擒，当时年仅18岁，人们很赞赏他的勇气。升任东头供奉官，历任干当御药院、敷盐、环庆路公事，分至河东边事，打败西人有功，待遇弃显。神宗将收复西河，命令他规划度量。回来说，西河好比如虎豹玉，城其爪牙未备，可以攻取。于是跟随王韶进入西河，修筑城壁守据。因公升任作坊使、加州团练使，提拔为内侍押班。吐蕃包围茂州，诏令率领陕西兵救援，为解。从石泉到茂州称为陇东路，土地肥美，西羌占据，王中正不能征讨。于是借吐蕃入侵，上言那条路经过晋州等族，道路傍辟不通，近年商旅稍有往来，所以外藩乘机而入，限制绵州与茂州路程相等，而隆安有督巡检，紧急时可以倚仗。请求将实权割属绵州，而堵塞其旧道。皇帝听从，陇东于是不可得。回朝后，出使西河经营规划诡章，进位昭宣使，入内副都知。元丰初年，提举教练金鸡县保甲将兵捕贼到巡检，进献民兵五保法，请求在村庄及县按时检阅练习，全部实行他的建议。又前往敷盐、环庆经营处理边事，诏令凡所需用度有两路供给，不限多少。出发后又声称面授诏命，所过之处招募进兵，愿意随从的率领他们，主管者不敢违抗。问罪西下，以王中正签书金元路经略司事，诏令五路军队都会合灵州。王中正失期，粮道不济，士卒多死，命令暂时分屯敷盐沿边城寨，以等待后举。自己请求罢免省职，升任荆州观察使，提举西太一公，因前拜降官。元佑初年，言官再次论奏他率领王室20万公然违抗诏书的罪行，刘志将王中正于礼县、宋永臣、石德一并称为四兄，又降官两等。很久以后提举重福公。绍圣初年，恢复加州团练使。去世享年71岁。李顺举，字公甫，开封人，世代为内侍， 曾祖李神符侍奉太宗以信谨始终。李顺举年少时补任黄门，仁宗派他监督工匠冶金制作器物，完工后有多余的数目一同上交，皇帝嘉奖他不欺瞒。出任秦俸禄走马承受。英宗即位到京师奏事，恰逢皇帝患病，内业者阻止他在宫门外。李顺举说，天子新即位，使者从边方来，不能一见而去，何以安慰远方之人？业者报告皇帝，急忙召见应对，皇帝心情很好。于是说，承受公事以查守将不法为职责，而任满考核最优，却让帅臣保任，请求免除此吏。于是删除旧制。熙宁年间，历任干当内东门、御药院、讲严阁、石禄院。郭奎征讨胶州，任广西干当公事，军中正式得以参与谋划，有时通过一马急速入朝，禀受既定谋略。恰逢郭奎被贬，也降为左藏库副使，以文思院实领文州刺史，待遇器械，晋升内侍押班，制置金援军马。五路出兵无功，商议再次举兵。李宪都运粮饷，说受密诏，自都转运使以下缺乏军需的都可斩杀。百姓苦于前次一使多死于冻饿，都害怕前往。出前百名不能顾到一夫，相距离栅在山泽中，不接受征调。官吏前往逼迫呼叫，就被殴打。界州甚至用刑具拘系县令来督促，仍然不能征集。李顺举入朝奏报此事，于是停止用兵。退朝后到中书省，王圭迎接慰劳他说，朝廷将边事托付押班和李留后，没有息顾之忧了。李顺举说，四交多累，这是卿大夫的耻辱，相公当国，而以边事托付两个内臣，可以吗？内臣正因公敬亭洒扫之职，岂可担当将帅之任？听到的人替王圭感到惭愧，改任加州团练使。沈括修筑永乐城，派遣李顺举记忆，被围困紧急，撕断衣襟做奏章说，臣死无所恨，愿朝廷不要轻视此贼。不久战死，追赠昭信军节度使，谥号忠敏。李顺举天性稳重，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公省之事，颇览书传，能文辞书札。在御药院十四年，神宗曾书写李顺举宫中奉上，宫情简身，始终唯一，以安以荣十九个字赐给他。十得一，开封人，任内侍黄门，机关至内殿承制。神宗时待遇器械，管干龙图天章保文阁、黄城司四次升迁入内府都知。元佑初年，领成州团练使，罢免内省执事。御史刘志说，石德一昔日掌管黄城司，恣意残客，放纵派遣巡逻人员到处齐步，张设陷阱罗网，以无为有，以虚为实。朝廷大吏及附加小人，刘言早晨上达，晚上就进入监狱，上下惶恐，不能自保，至相互以目示意将近十年，因此降为左藏库使，去世。绍圣年间追赠随州观察使。梁从吉，字君佑，开封人，不任入内高班。王泽造反，奉命前去宣旨慰问，回来说，小股贼寇不值得忧虑，诸将的兵力足以消灭他们，如果能派重臣统管此事，不到一个早晨就可以平定。于是仁宗任命文彦博为安抚招讨使。贼寇平定后，又奏请将河北划分为路，每路设一个帅府统辖，于是设立了卫、镇、定、营四路帅府。熙宁初年，任兵宁环庆路驻泊兵马前辖。西夏人侵犯大顺城，包围庆州七个寨子，梁从吉率领800多人与之交战，俘获了他们的首领。又讨伐平定了宁州的叛兵，因公升任都前辖，累积官至皇城使。跟随高遵遇到灵武，监督士兵攻城，身受重伤，升任入内押班，改任永州团练使，任副都知。元佑年间去世，追赠承德军节度使，谥号敏克。刘维简，开封人，由入内黄门累积官至昭宣使、康州刺史、高阳官路兵马都监，任入内押班。英宗刚即位，刘维简从河北来朝见，请求在寝殿门奏对，宫内业者为难他，唯独被引荐给皇太后。刘维简站在福宁殿殿下，雨水沾湿衣服也不退下。皇帝从帷帐中起身坐着，望见后呼喊道，各路像你这样有几人，为什么独自前来？回答说，陛下刚即位， 臣从边塞来，还没有瞻仰天子的容颜，不敢立即返回，不知道其他。”皇帝感叹说：“小臣能如此坚守节操。”在屏风上记下他的姓名。后来神宗看到屏风上题写的名字，提拔他掌管延福宫，从此受到亲近信任。交趾人反叛，皇帝下诏让他乘一马赶到贵州观察形势，回来说：“率臣刘仪贪功生事，罪当处死。钱德是个狂妄小子，脖子不值得寄生。”皇帝相信了他的话。郭奎、赵燮南征，任命他为行营承受。郭奎、赵燮被贬谪，刘维简也被削夺一官。陕西五路军队返回，他受命安抚犒劳士兵，因生病先返回的不予赏赐。刘维简心中知道这不妥当，到达庆州，上书说士兵们不幸，因为将帅违抗圣上策略，粮食接济不上，为逃生而回来，他们的情由可以原谅。现在同样站在庭院中而不给予赏赐，恐怕会突然发生祸患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平均给予赏赐，又让他巡视检阅河北保甲，赈济京西水灾，参与议定各陵寝的进献祭品。不久被谏官弹劾，被排斥不用。哲宗在藩邸时，刘维简奔走效劳勤勉，等到哲宗亲政，将他召到身边，以内侍押班的官职去世，追赠昭化军刘后。